坐。弟兄姐妹平安。昨天我们在 Starange 社区的公园，我们有一个母亲节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我们一家三口演出了一个小小的节目，名字叫天使。师母做旁白，我和 Samuel 两个人，一个人扮演一个要到世上来生活的小孩，我在扮演天父。小孩子心中有害怕，他说他在天堂不用做什么，但是到地上他能做什么呢？他觉得自己还那么小，什么都不会做。天父告诉他，我有许多的天使，我会挑选一位天使专门来照顾你，他要为你歌唱，他会逗你欢乐，他会教你说话，他还会用最大的耐心和关心来陪伴你，他甚至甘愿用自己的性命来保护你。小孩子的心得着了安慰，临别他就问天父，那位天使叫什么名字？天父告诉他说，这个天使有一个很美的名字，你就叫他妈妈。是的，妈妈是天父上帝赐给每一个孩子的天使。所以有一首儿歌，我想在座的我们都会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什么？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呢？像根草。如果没有妈，这个孩子就是一个孤儿，就像草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母亲对孩子来说代表着永远的爱。其实这个爱有一个源头，那就是天父上帝，是上帝美好的设计，让母亲在孩子的面前永远能够扮演一个爱的天使的角色。今天是母亲节，母亲节是一个爱的庆典，我们庆祝母亲节，遥祝天下所有的母亲平安健康喜乐长寿，愿他们永远被儿女们孝顺，被自己所生养的敬重。今天我们是双喜临门，因为在我们的教会中还有另外一个爱的庆典。今天我们有五位弟兄姐妹幸而受洗，他们要归入主的名下。今天不只是我们欢庆快乐，说是一个爱的庆典，就连我们的主耶稣他也在说，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连天上都要和我们一起来庆贺。大家想，耶稣说过这样的话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喜欢。耶稣为了讲说，当一个人在地上悔改的时候，成为上帝儿女的时候，天上有多欢乐，耶稣曾经一口气讲了三个比喻。他说，一个人他有100个羊，失落了一只羊，这个牧人就会将99只羊撇在旷野，单单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当他找到了这只迷失的羊以后，他就把它背在身上，把它扛回家，然后叫左邻右舍跟他们一同来欢乐。当我们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从一个理性的角度，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一个100个羊，你竟然会为了一只迷失的羊撇下那99只在旷野不管，去光是找那一个，你会觉得太夸张。但是实际上，上帝就是用这样的例子来告诉我们，上帝就是为了那一只迷羊能够得着，他心里是何等的喜欢。耶稣接着讲了第二个比喻，他说有一个妇人，他有10块钱，好像10个铜板，突然掉了一个，于是他点上灯，在家里细细寻找，寻找了以后不算，还要告诉左邻右舍，我刚才失落的一个 quarter 找到了。你会觉得这不近情理，中国人有句话说，财不露白，即使你再多的钱，你也不会跟别人分享。但是神就用这样夸张的话语来告诉你，当一个人得着以后，神在天上是何等的喜欢。耶稣讲了第三个比喻更不得了，他说是一个浪子，这个浪子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应该得着爸爸所有的他给他的财产，所以他就拿了爸爸给他应得的，就到外面去流浪了。结果他遇上了灾害，什么也没得到，于是往回家走。他碰到父亲的时候，他告诉父亲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于是父亲怎么样？老远看见他动了慈心，就跑过去连连亲他的景象。 给他穿上鞋子，给他换上袍子，给他戴上戒指，还要吩咐他的仆人们马上宰杀牛犊，来一个 barbecue。 那我们昨天 barbecue 大概20磅的肉已经差不多了，但是你要知道整个的牛犊都要为他来烧烤。神是何等的高兴当一个人愿意来悔改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中间有五个人悔改信主，信而受洗，你们想想这是何等大的庆典。它其实不是我们磐石教会的庆典，它也是神人之间天地之间的一个大的爱的庆典。所以我们也要一起来彼此的祝贺。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起来彼此祝贺生日快乐，说耶稣爱你，生日快乐。我们起来走动一下，今天不仅是个母亲节，这也是一个爱的庆典。生日快乐，节日快乐，耶稣爱你，节日快乐，耶稣爱你。我们当一个人受洗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一个生日。我在受洗的时候，我跟主说，主啊，我谢谢你，我是一张归根的落叶，我也是一个归家的浪子，我现在有了两个生日，一个是妈妈给的，一个就是耶稣给的。但是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今天在我们五个人中间有一个姐妹，今天就是她的生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爱的庆典。当你真的信而受洗，天上是何等的欢乐，你这个重生的人生在耶稣里，你就有两个生日。阿们。一个是妈妈给的，你永远庆祝她，还有一个就是耶稣给的，他带你进入永生。今天我们要借着因此来讲教会历史上第一个爱的庆典。在教会成立的第一天，有多少人信而受洗啊，弟兄姐妹？3000人。在教会的历史上第一天，有3000人信而受洗，接受耶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今天我要这个信息的应用的经文只有一节啊，在使徒行传2章38节，我们可以翻开来一起来诵读。那是耶稣的门徒彼得在教会第一次布道讲的话，他告诉一个世人如何才能得着基督的救恩，蒙受上帝的恩典。他讲了四句话，其中一句话，其中有一节的圣经里面有四句话，这是今天我要讲到的主要的内容，我就会根据这四句话来讲。在使徒行传2章38节，翻到了吗？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诵读。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好，我们再来读一遍。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好，我想第一句话，你们个人要悔改。我刚才说了，教会历史的第一天就是一个爱的庆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爱的救赎，第一次就领了3000个以色列百姓脱离死的审判和罪的诅咒。这一天有3000个以色列百姓在耶路撒冷欢欢喜喜信而受洗，高高兴兴在神的教会中庆贺他们得着重生的新生命。我们在使徒行传上看到，当五旬节的圣灵降临，使徒们得到了属天的能力，他们一个一个站起来，在耶路撒冷，在50天前被以色列百姓出卖受死埋葬，3天后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做见证。大家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从来清楚上帝的律法，因为生命是神赐的，人就不能杀人，杀人就要什么？偿命。圣经有说，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是一个圣经的公义的原则。你若是杀了人或是流了人的血，那个罪就要归到那个人的头上，也要叫他同样流血同样偿命。以色列百姓当然不会忘记，在耶稣受审的那一天，就是他们一起弃绝了耶稣，他们甚至宁愿罗马总督比拉多大赦一个杀人犯也要钉死耶稣，他们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立下毒咒，如果我们钉错了那个耶稣，就让这个无辜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头上。 今天当彼得为代表的十一个耶稣的门徒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有祸了，被你们这一群无法治人定死的耶稣他复活了，他不是别人，他就是我们一直盼望的要来拯救众人的弥赛亚。圣经说那一刻在耶路撒冷成千上万的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听到彼得的话的时候，个个感到什么？扎心，感到惧怕，感到大难临头，感到审判在即。因为按照上帝的律法，即使杀了一个无辜的人都要偿命，更何况是杀了一个弥赛亚，杀了一个上帝派来的救主。所以千万个以色列百姓在绝望中，他们求问彼得，求问这些曾经跟过耶稣的门徒，弟兄们啊，我们当怎么办？彼得回答大家四句话，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我们再来一起读。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第一句话怎么办？你们个人要悔改。原来得救蒙恩是从一个人的悔改开始的，是从一个人认定自己是个罪人，需要耶稣的拯救开始的。在昨天这样一个母亲节的爱的连接的聚会上，有一位叫 Nancy 的学生信了耶稣。他昨天来聚会就是一个想法，想要牧师来为他和他的先生来祝福，因为他们八月份就要有一个论文的博士答辩和毕业的典礼，所以他很盼望，因为后面的工作已经找好了，只要通过答辩他的工作就着落了，所以他心里非常急。聚会中他来找我，但我告诉他，祝福的背后是一个生命的关系，一个人只有悔改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耶稣拯救的罪人，他才能因着耶稣与天父上帝重建和恢复一个永远的父子关系。你只要成了神的儿女，从此你任何时候在任何的地点，你都可以自己向天父祷告祈求，用不到这么老远，他开了两三个小时的车老远跑来，专门要为牧师来为他祝福。他在春节晚会来到我们教会中，他是潘潘的一个鲁美，他知道教会有祝福，所以他早早的就想昨天来到我们聚会中，要让牧师来为他祝福。南希非常的单纯，所以跟他讲说福音之后，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悔改接受耶稣为他个人的救赎，而且是第一次凭着信心自己开口奉耶稣的名来祈求天父上帝为他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耶稣是在2000年前被以色列百姓出卖，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但是从上帝与人的关系上看，那个因着上帝要救人于不死才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地上无罪而死，为要拯救所有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世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耶稣不只是被以色列百姓出卖，不只是被罗马人钉死，耶稣他也是因为你我的罪而死的。如果我们这等亚当的后裔没有罪，耶稣他就不用降世为人，为我们付上死的代价。所以说到底，我们人人都在耶稣死的这件事情上有份，就是因为你我的罪才使耶稣受死。所以今天一个人他只要里面有悔改的心，承认耶稣是为自己的罪而死的，耶稣的死就立刻能够成为他的救赎，这就是福音。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福音之所以被人称为福音，就是因为本来是我们有罪而死，现在我承认耶稣他为我死，上帝对罪的诅咒和死的审判就不再领导我，我就不再需要死，不仅不死，而且能够得着永生。所以耶稣亲口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怎么样？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今天我们教会五位信而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这样得救蒙了恩典，等一会儿我们大家都可以从他们口中听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如何真实的临到他们身上的奇妙的见证。我讲第二句话，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在教会历史的第一天，有3000人因接受耶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而受洗。 我在想这一天耶路撒冷一定挤满了预备受洗的人，三千人，多么长的队啊，不得了，一个一个，十二个门徒为他们来施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彼得为什么要强调受洗呢？有人以为受洗只是一个形式，只要自己心里相信就可以了。彼得说不，一个人得救需要真实的悔改，并且必须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要接着受洗承认和宣告自己属于耶稣，归于耶稣，将自己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信而受洗不只是一个受浸的形式，它表明一个人的里面对神有了真实的悔改，表明了一个人的外面因着信心而开始的行动。信而受洗也表明一个人愿意离开罪恶，愿意改变自己人生的方向，愿意将人生的盼望和出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愿意承认耶稣是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所以彼得在那一天呼召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想一想这个世代是何等的弯曲，救主耶稣竟然被当作罪人处死，而那个强盗杀人犯巴拉巴却被人们可以无条件的完全的接纳。圣经多次称这个世代是荒谬的、悖逆的、弯曲的。其实圣经不是说这个时代是荒谬的、弯曲的、是悖逆的，而是说这个时代里的人是弯曲的、荒谬的、悖逆的。前几天我们吃晚饭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就跟孩子讲到我们小时候的事情。我们那个时代是常常饿肚子的，是吃不饱的。我讲到有一个做哥哥的和弟弟的，这是我听到一个真实的见证，他现在已经是个牧师了。糖放在糖瓶里，糖那个时候是多宝贵的，所以他就吃啊吃啊吃啊，哎，一想不对啊，妈妈回来不得了啊，那都没有吃了，所以叫弟弟过来，弟弟过来你也给吃，也给弟弟吃，哇，弟弟当然也吃，吃回来了，妈妈说今天糖瓶怎么半瓶糖没有了，没有声音，我没有吃过，弟弟吃过吗？弟弟是弟的，结果一阵毒打就打到弟弟的头上。他现在成了牧师，他讲说他小时候的故事，我也跟孩子讲，孩子听不懂。我说爸爸小时候比如说父亲有 quota 给我们，哦，我们就放在那个里面。我们知道大陆的人民币有五分钱的，有两分钱的，一分钱的。我说我为了拿里面的钱，就大的换小的，让爸爸摇摇孩子里面有钱。他听不懂，我孩子听不懂，什么糖是营养品，什么大的 quota 挑小的，他怎么听不懂？但他至少知道人是有罪的，是诡诈的，是荒谬的。想不到那一天的晚上，我突然看到一篇小品。哎呀，我真的是，你想想看，这个小品的题目是最狠毒的女人。他说两个人撞车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他们撞车了，两辆车都撞得稀巴烂。这时候一个女人从车里突然看到一瓶酒没有碎掉，哇，好高兴。他跟那个撞他车的，他也撞他车的那个男人说，哇，我们只要庆贺今天大难不死，你看我这瓶酒还在，还没有那个，就把酒打开，我们为了庆贺大难不死，我们一人喝半瓶吧。这个男人就把那个酒喝了半瓶，然后就递给那个女人，你也喝。我不喝，我还是等警察来了还说好。我把这个读给我的太太，读给我的儿子听，儿子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东西。这个世界上我在想说什么，我在感慨这个女人的心理的罪恶，但是我更感慨的是什么？更感慨的是，如果没有耶稣，我也一样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是我那天晚上在主面前深深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回应。在美国独立宣言中，也是在那天晚上我看到的，曾经应用了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中的一段话。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用了一个神学家中间所讲的一句话，这句话是给我们何等大的提醒啊！他说，人总是全然败坏的，自以为公义和圣洁的，除非他谦卑的仰望在上帝的面前，否则人不可能认识自己。竟然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将这个基督教的要义中的一句话写在了里面。我在想说，那一天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因为认识了耶稣，才终于看清了自己，所以他们决心起来信而受洗，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我在想，上帝就像我们今天开车使用的 GPS 全球定位系统， 因为有这样一个定位系统，才使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才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原来是谁。最近我们或许都已经知道，当年60天安门广场的总指挥柴林，他信了耶稣，他就在上个月复活节的时候受洗归入了主的名下。他在见证中他这么说，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当牧师奉父圣子圣灵的名为我施洗的时候，主的爱神的灵立刻充满了我，从未有过的喜乐和释放从我内心涌流出来。我轻轻地对主说，主啊，我感谢你救我脱离罪恶，脱离苦毒和捆绑，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你，侍奉你，荣耀你。大家想一想，一个曾经以死的心智来寻求民主自由的斗士，在耶稣基督圣洁的爱的大光中，他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有限，他呼求耶稣来救自己脱离罪恶，脱离苦毒和捆绑。柴林的见证，他充满了对耶稣的赞美。他说，我们当初开始民主运动的时候高喊着人人生来平等，现在我知道我可以自信地说，因为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我们，所以只有神才有公义和平等。他说，上帝之爱是如此的广阔，现在我真切地理解了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为我们所付上的爱。他说，上帝的宽恕是如此的彻底，即使同他那个同他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两个罪犯之一，当他对自己的罪忏悔的时候，耶稣承诺会把他带进天堂。他说，要是中国领导人能够听到这样的福音多好啊，不管他们曾经做过什么，只要他们能够忏悔悔改，他们也同样可以得着我们所拥有的神的爱和宽恕，他们将得到多么大的一件礼物啊。这是一个在神的大光中被门光照，在神的面前赦免自己敌人的一个姐妹，在主面前的一个悔改和见证，这是真实的。我讲第三句话，叫你们的罪得赦。使徒彼得和保罗都说过同样一句话，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因为耶稣有从天上来的权柄，他有权柄赐给凡信他的人做神的儿女，他曾经为我们都付上了死的代价，所以他也有权柄审判和赦免一切罪人。耶稣亲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他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耶稣说他有审判的权柄，凡听他的话也相信他是从神来的，他就赦免他们，不再定他们的罪，并让他们出死入生。耶稣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不要再等了，现在就是了。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只要听见我耶稣的声音，那听见的人就活了。等会我们才看到那五位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听到耶稣的呼唤了。圣经说，那个得着救恩的人，就连他里面天良的亏欠都会被上帝的救恩所洒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只要凭着良心，我们想一想，在我们过去的一生中，我们做了多少良心责备我们但我们仍然去做的事，我们做了多少良心要我们去做但是我们又行不出来的事。但是当你信主的那一刻，你知道吗？上帝连你天良里面的亏欠都要撒去，这个人可能已经不在世上。我2000年的时候回去要传福音，那时候我已经 是个牧师了，来美国8年，心里有极大的感动，要去传福音。但是上帝在那天的晚上光照我，你先去为我悔改，我就与你同在。神要我做什么？神要我回去还罪债。原来我临出国的时候是拿了一个艺人的他的文物，这个文物在我的手中， 我一直等到想等到他死，我成为百万富翁。但是上帝叫我回去的那一刻，先去还罪债。我去还罪债了，感谢主啊！我里面没有一种羞愧，神已经把那个羞愧拿去了，给我里面充满了荣耀。我当跟别人来分享我过去的罪恶的时候，你知道吗？神是何等的大光照耀下，没有羞愧。虽然那个人已经不在世上，但是这些东西可以还给他的儿女们。我去跟我的舅舅讲，因为这个关系是我舅舅介绍给我的，结果我的舅舅就信主了。他是个政协人士，是个民主党派人士，他信主了，迎着这样的悔改，我回到中国19天里面，带了28个亲戚朋友邻舍同学信了耶稣。亲爱弟兄姐妹，当你去分享你的见证的时候，神的荣光跟你同在，没有一点的羞愧。今天是的，可能我骂了一个人他已经不在世上，我可能打了一个人他已经不在世上，但是当我信耶稣的时候，那良心里面的亏欠都被耶稣所洒去，因为他已经为我付上了死的代价。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与人讲说悔改见证的时候，里面是安全的，是喜乐的，是释放的，是充满盼望的？因为是神赦免了我们，因为他有足够的恩典，这恩典就连我们里面的亏欠都被遮盖了。好，我讲第四句话，彼得说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耶稣复活升天之前特别关照他的门徒要好好等候在耶路撒冷来接受圣灵的洗，直到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得着圣灵的能力，然后再去为耶稣做见证，将福音传遍地极。耶稣要凡属他的人一个个都要起来领受圣灵的洗。今天我们有5位弟兄姐妹要受洗，这是一个眼睛看得见的水礼，但是一个人的眼睛看不见的圣灵的洗，却是耶稣盼望我们同时来经历的。水的洗礼对我们来说一生只有这一次就够了，但是一个信而受洗的人将要领受神所赐下的圣灵，将是一生的。耶稣要他们的门徒受圣灵的洗，就是盼望他的门徒个个能够浸润在圣灵中，常常被神的灵所充满，时时蒙神的光照和带领。彼得说一个真心悔改的人，一个信而受洗的人，一个罪得赦免的人，也将是一个必要领受神所赐圣灵的人。这是真的。今天耶稣常常会叩我们的心门，圣灵也会无时不刻的在光照我们，提醒我们，带领我们。最近我们教会中正在上那个门徒的班，门徒培训的班，我盼望你愿意做门徒的就来。我们这个聚会完全是 open 的，特别是前面的15分钟完全开放，看圣灵带领什么大家。我光是讲这2次聚会我听到的见证，你再想想看。我第一听到陈吉姐妹的见证，她现在开一个咖啡馆，她在开咖啡馆，问题是做咖啡的 machine 跟她要预定的开放的时间要差1个礼拜，而且价钱要贵到6500块，她觉得太贵，她没有办法来付。他真的就向神祷告，求神来帮助他，时间要1个礼拜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结果就因着这样的祷告，一个根本是不起眼的一个机会突然就神领导他了。别人热心的为他解决了这困难，而且价钱多少刚好什么4000块。那一天他在讲见证的时候充满了眼泪，他在讲说他一生中碰到许多这样一个巧事，神都在高天之上在帮助他。这是一个姐妹的见证。我又听到了另一位弟兄的见证，他是卫东，大家知道他的儿子在上大学，在选择哪一个大学的过程中心里充满了困惑。我知道那一段时间中他夫妻两个也陪着孩子一同在受苦，但是在最后的那一个礼拜中，你知道圣灵的开启光照和带领，以致让他儿子去选择最后一个大学的时候，里面的那种释放啊，你知道吗？即使天下还有其他的要给他，他都不了，因为神已经带领他了。你知道当一个父亲在讲说儿子心里得到释放的时候，我那天看着他的脸都放着红光。谁跟他同在？谁能在我们两难的选择中给我们里面一个确定？做爸妈的不敢呐，万一给孩子选择错了，他一辈子会骂你的，对不对？孩子也不敢呐，万一选错了重新再来过吗？ 人生很多的时候没有办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敬畏耶和华，神就给你什么当选择的路。神是我们的选择。我今天又听到了什么？刚才我讲到那个南希姐妹，她说好要在这边来了，但是晚上睡得太晚，早晨潘潘跟她说好，你如果要去教会，开两三个小时的车，要很远的路，所以你要早早的起来。结果那个人就是九点多十点还不起来，潘潘气死了，我还要有功课要复习，所以他就早早的，你不起来我也不带你去了，他就到学校的图书馆去看书去了，去复习去了，迎考去了。这个时候到十点半，这个女的就打一个电话，潘潘是我错了，能不能帮陪我又去，我今天要有重要的事情。潘潘气死了，才不睬他呢，看着电话也不接。但是你知道吗，圣灵光照他，他没有办法看书了，看不下去了，不能不再拿起电话给他回电话，我已经收到你的电话，你要干什么？人家说我要去啊，帮助我啊。潘潘实在看到没办法，就只能陪着他开车一直开到，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就发生了刚才我讲说的他悔改信耶稣的事。潘潘今天来悔改，他说那一刻是圣灵感动他。多少的时候我们可能消灭圣灵的感动，一个人就不再得救，神今天让他有这个悔改的心，以致你看到吧，神怎么样荣耀，这是神对一个人的心在说话，对一个冷漠的心在说话。我今天又看到什么了？今天朝阳刘言他的妈妈坐在这边，昨天我们有没有看到刘言啊？没有看到刘言。太太到哪里去了？太太陪女儿，有一个小孩有个 birthday party， 所以要陪女儿在家，但是心却记着他们的族长寿春和红霞的心。夫妻两个人带着妈妈三个人明天受洗，今天却少了一个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他们全家昨天就为这个事情祷告，昨天打电话又没打给他们，今天早晨一早夫妻俩就去看望刘言和寿春。包伯伯包伯母在家里跪下来祷告，求神给他们有平安，带领他们一家。弟兄姐妹，他们还不是亲口在这个我们的聚会中说的，只是包伯包伯来跟我讲的。哎呀，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弟兄姐妹，谁带领他们？圣灵啊，活的圣灵来带领他们。今天我又听到见证，蓝萍姐妹她说，十几年前有一个同事，一个女的同事说，蓝萍你帮助我，跟我一起走一次。哎，她看到有人这么急着要跟她走一走，所以就跟着那个女的一起去了，去到一个男的同事面前劈头盖脑的一种臭骂。哇，蓝萍觉得非常的难堪啊，你怎么叫我来，你骂人好像我跟你是同伙，仗你的身世。哇，真的是，那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来解释啊。十多年已经过去了，那个女的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但是你知道吗，心里一直有一个亏欠，觉得亏欠那位男同事。不知道那一天三个礼拜突然一个话题就转到了那件事情上，你知道圣灵怎么感动蓝萍姐妹啊，已经憋了十几年了，圣灵就感动她起来向这位男同事道歉。你还记得十几年前吗？虽然是一个误会，但是我心里就觉得亏欠你，今天我就跟你道歉。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他在讲说的时候满眼都是眼泪。今天我们听到什么？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是有福的，活的圣灵每一天在我们里面做带领感动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五位弟兄姐妹有福了，在这爱的庆典中，他们因着悔改，因着信而受洗，他们的罪被赦免，他们还得着了神所赐给他们宝贵的圣灵。从此以后他们不再孤单。想一想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多么有福啊，我们有上帝做我们的天父，我们有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有圣灵做我们宝贝的朋友。今天我们有五位弟兄姐妹信而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这是一个爱的庆典，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彼得曾经将一个人得救蒙福的过程总结为四句话，我们今天要把它背下来，这是一个人蒙恩得救的一个经历，也是一个结果，我们要记在身上，可以给我们祝福，也给别人祝福。我们把这四句话背下来好吗？你继续翻到圣经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再读一遍，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好，现在我挑战大家，把你们改成我们，一起来 我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我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一同来祷告，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哦，亲爱的主，2000年前你差派你的门徒彼得在耶路撒冷向众人说话，今天圣灵复活的耶稣也一样将这样的话放在我们的面前，也一样深藏在我们的心中。在中间有没有慕道的朋友？如果你已经听到福音，或者你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听到这样的福音，你愿不愿意接受天父？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你愿不迎接圣灵在你的生命中成为你一生的朋友？上帝知道你软弱，上帝知道你孤单，上帝知道你里面的绝望。有这样的朋友吗？有这样的需要吗？如果有，你愿不愿意在这样的母亲节，在这样爱的日子里，你愿不愿意向爱你的上帝伸出你的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你愿意，我们就一起来为你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信耶稣？有没有？圣灵在呼唤你，耶稣在呼叫你，天父在爱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愿不愿意？神已经等你好久了，神已经兴起许多的见证在你身边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在今天这样一个爱的庆典中也进入，在也站在这其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最后一遍呼召，耶稣爱你，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如果我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他与我，我与他一同作息。复活的耶稣要与你一同作息，你还担心什么？为你的工作担心吗？为你的婚姻担心吗？为你的孩子担心吗？为你前面的路程担心吗？神要做你永远的朋友，带你进入永远的生命。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听到耶稣的话，愿意信主吗？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亲爱的主，如果你今天在世上，如果你今天仍然行进在我们中间，我相信你一样会有这样慈神的爱所，用你这样一个带着爱的呼唤的声音在呼唤所有世上的人，因为你自己说人子来为要拯救那世上的人。亲爱的主，愿我们的心来归向你，愿我们已经得到救恩的人常常浸润在圣灵中，被圣灵所带领，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主你自己同在的见证，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活过来，让我们整个的教会被你的圣灵所浇灌，整个的教会都活起来，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这乃是你的心意，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